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说是增加的这些都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上次想在学英语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这个自己努力去学习，一方面呢就是要这个祈祷啊，这些这个英语的传承上师或者自己根本上师多祈祷的话，内心当中得到这些加持呢，这样的话就学习起来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一点。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学习英语的话，很多道友来讲正啊，就是说比较系统的正式开始学习英语，就是这一次开始的。以前我虽然就说是上次讲过七品，我好像听过，但是呢，我也给大家讲过吧，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意乐学习英语，所以说呢，一次学习英语的机会呢被自己糟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还是现在重新开始学习这个英语的。所以说大家在学习英语之前呢，一方面按照上次讲的一样，要发一个誓愿，就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圆满的听受，尽己所能呢，好好的思考，尽量的能够通达这个英语当中所诠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学习英语对我们这些学佛者来讲呢，是这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虽然我们就近修学的呢是这个圣义地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大圆满也好，大通观也好，就近修习的法是这个法，但是呢在达到这个就近修法之前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堪能修习这样一种这个圣义了义的修法呢，这个是不确定的。那么显现上面呢，上次在这个87年的时候，两次听了这个法王仁波切讲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量力宝藏论，还有听了这个四量论之后呢，他人家才说呢，好像对佛法真正升起了不退的信心。如果就是说他老人家也是这样，事先必须要听啊，长时间听英语，仔细观察觉得之后才能对佛法升起不退信心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相遇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福报呢？实际意义上呢，有的时候不敢这样承认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如今啊都不敢保证说对佛法有了一个不退信心，那么你不学习啊英明，不好好去这个观察英明当中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观点啊，就是说使自己内心当中逐渐升起对佛法的不退信心，这个方面是这个不行的。所以说呢啊，昨天上次讲到这样一种这个英明的必要性的时候呢，第一个我认为呢，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对佛法升起一个信心呢是很关键的。全真波本呢就在定解宝轮论在他的这个缘起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佛法和对于本师要升起不退的信心，就是英明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对本师和佛法升起这个不退的信心呢，必须要学习英明。否则的话，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一种历史上的修行人，或者说是和我们同时代的很多修行人，刚开始的时候的发心都是很猛烈的，然后入道的时候呢，这个心呢也不能说是虚假的，这个心都是很纯真的。但是在中间的时候，因为缺乏了这些这个佛法当中的正确的教育的熏陶的缘故呢，所以最终中间呢是遇到这些邪知识啊，遇到这些恶知识，遇到这些邪说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纷纷的退失。有的时候呢开始就是说入外道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从佛法当中退失之后呢，开始转而诽谤佛法的，不相信因果的，这个是这个比比皆是的。所以说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自己走这条路，所以说呢，既然不愿意走这条路，那么就是说要防止自己走这条路的这样一种因，如果自己不去具备的话，不积极去这样一种准备的话，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不入歧途，然后呢就是好好的修行，但是呢如果最后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正见就说是不圆满，然后自己把眼光放在高高的这些这个法上面，真正的这些基础方面的法没有打好基础的话，像这样最后自己一旦退失之后呢，后悔倒不一定后悔吧，反正呢就是说是肯定在其他的智者眼光看起来的时候呢，从其他的这些佛菩萨看起来的时候，绝对是成了一个生悲心的对象。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最终自己要避免走这个歧途呢，现在就应该把这些这个佛陀就指引了这样一种道路，还有这些这个六庄严，还有这些传承上师，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其他的不敢说，反正对法王如意宝看不这么清，没有信心的在现在在座当中一个都找不到的。如果法王如意宝他们都是这么样重视这样一种英明，然后仁波切也是这么样重视这个英明，那么我们的智慧有怎么样从哪个方面能够超过他们呢？我们认为现在我不需要学习，或者这个英明对我来讲是一种分别念，不需要学习。实际上呢，我们观察来观察去呢，都是一种邪知。或者你就认为你的智慧超过了这些传承上师了，超过了这个根本上师了，或者就是说你这个想法就根本站不住脚的。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对自己来讲应该好好的发一个这个英中的心好好把这个英明呢，就是说 说尽量能够学通达。还有呢，是以啊从这个啊可以说是这个从这个佛法方面着想的话，也必须要学习精密，因为现在的话很啊这个整个世界上呢邪说是横行的，所以说呢啊如果以后自己假如说是有真正有做道场的机会，真正有调化众生的机会的话，那么现在把这个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教法学好之后呢，那么以后怎么样和其他人辩论呢？要成立佛法是正确的，引导其他的很多邪知邪见的众生进入佛法，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啊必不可少的途径。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想以后绝对不会去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是谁敢肯定的？或者就是你自己有神通啊，已经真正的已经确定了啊，以后绝对不会去度化众生，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领众的机会，这个谁也不敢说。如果说有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么现在还是尽量的把这些啊，就是说神上师规定的这些教法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通达，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很必要。也就是说前面要通过这个自利方面呢，还有通过这个利益佛法方面，就是说住持佛教方面呢，就是这个两个方面都要了解。我们就从历史上到大的来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些通达的英明的这些大德，一方面呢就是说自己的信心是始终不退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引导了无量无边的这个外道众生进入佛门啊，就是保护了这个佛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引导很多众生进入佛门的。这个方面是在传记当中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学习英明的这个必要性。那么学习英明呢，对我们来讲呢，虽然就是一种这个全新的一个学科吧，虽然在中观专论当中也接触到一些，但是比较系统的学习呢还是在这个量力保证论啊、四量论这些当中呢就是学习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以前上次也讲过，这个英明和中观呢不相同的地方呢，中观它是无分别智慧，无分别智慧的这个境界，所以说词句上简单，但越学呢越难懂。那么英明方面呢是词句上很难懂的，越学呢越简单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许会碰到一些这些名相啊，碰到一些难题。但是就像上次所讲的，一方面依靠这些可靠的注释，上次做讲解，然后呢其他道友可以互相讨论，还有呢自己通过祈祷的方式呢。应该可以慢慢通达的。第一次没有通达，再来看第二次，学习第二次，慢慢的话，自己对这个英明方面的难题呢，就会解开的。解开之后呢，对一切世俗名言的这些所知呢，不会愚昧。对佛法来讲，对本师来讲，产生一个不退的信心；对其他的这些法来讲，产生一个不退的信心啊，不会愚昧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发起一个殷重的心呢，对待这次学习这个英明。也就是说呢，应该认为这次学习英明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学习啊？或者以后千万不要成一个后悔之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如今的话，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学习。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应该发一个誓愿，然后呢，每一堂课啊，或者说每次所讲解的这些呢，尽量的能够。把它搞清楚搞懂，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次学习的这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最初的一个打算。然后呢在这个讲解完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之后呢，按照上次讲解的次第呢，也是讲解这个英明它的这个历史。那么在讲解英明的历史的时候呢，以前的这些很多英明的也有英明的人认为这个英明的这样一种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创始人呢，应该是这个最初杰出的时候一个叫竹木仙人。竹木仙人呢也是一个外道吧，他创立了竹木派。那么他最初的时候创立这个英明，那么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英明逐渐在这个流转。那么这个上次讲的话是这个创始人是陈大论士，实际意义上的是一个意思的，也就是说竹木仙人他所创始的这个英明呢是共同的，就是说内道和外道共同的这个英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竹木仙人开始开创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五明当中，那么就是说英明是包含在内明之外的。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内道外道都有的这样一种英明法，像这样的话就最初的创始人应该说是竹木。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从佛教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真正开始创造这个英明的宗派应该说是陈大论士。那么虽然在佛陀的教典当中啊，在佛陀的经典当中呢也有英明的宣讲，比如说在大乘专一灯当然专业的就是说就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不怎么去解释的这个注释当中呢也说过这个英明的这样一种或者五明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知意呢是在佛陀的经典当中没有宣说的一个都没有的。从这个方面讲呢，在可以说内道当中最先宣讲英明是佛陀。然后后面呢比如说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弥勒菩萨能不能讲，弥勒菩萨实际上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在专经论当中也是列体啊。然后呢在瑜伽师地论当中无著菩萨呢他也是这个讲到了这个英明的一些部分，论这个复度啊，论庄严等等，这个也是讲过的，但是讲的比较略。但真正的要将这个内道的英明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宗派呢，绝对是陈大论士。陈大论士呢就上次讲他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六大庄严之一嘛，占州六庄严，漳州六庄严尤其是这个开显英明的宗派。 造论的这个造论者呢，就是这个陈那菩萨。陈那菩萨呢，他是这个四心论师的四大弟子之一，他在这个音名方面的造诣呢，应该说是超过了他的上师的，超过了这个四心论师。他的就是说就四心论师的弟子呢，全都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陈那论师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他以前呢，也是这个出生在这个婆罗门家庭当中，然后后面呢，对这个佛法升起信心而进入佛门出家。他一直呢，主要是这个独支部的这样一种这个教派。一直独支部的这个教派出家之后呢，然后在上师面前听闻了这样一种这个独支部的教义，然后呢，上师让他去观修这样一种这个不可言说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我，让他去修持这个，因为这个方面是程序是一个圣义地。以前我们在学入尊论等等的时候，都是对于这个独支部啊、正量部啊这方面有一个了解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呢是属于佛教的行为，他们的这个见解是属于外道的见解。那么佛教的行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皈依佛陀，他们自己也手持这个。这个圆满的戒律也是就是说取舍因果等等，这个方面呢是和佛陀的行为、佛教的行为相同。但是呢，程序有一个我存在，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存在呢，这个不是佛教的见解，这个是外道的见解。但是虽然是一个见解，是外道的见解，但是呢，还是应该程序是佛教的宗派，因为皈依本师的缘故，或者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手持佛陀的戒律的缘故，或者是说呢，他皈依了佛陀，最终可以获得解脱的缘故呢，就是说也可以安立成佛教的宗派。那么最初的时候呢，陈大论就开始观想这个，白天的时候呢也是窗户打开，到处寻找这样不可思议的我，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四周燃起大火，自己把衣服脱光，然后呢就是在里里外外寻找。那么他的这个行为被道友被上师知道之后呢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在寻找我们宗派当中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次听到之后呢就很不高兴他就说你是个破坏自重的家伙，像这样的话给我就是说滚开，像这样的话就想把他开除掉。然后呢陈大论是想呢，本来依靠这样一种这个真理呢可以辩驳可以辩论，但是呢如果和上师辩论的这个方面是有过失的，所以说他自己没有辩论就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寺院。然后呢最后呢最终呢辗转到了这个四心论师足下，然后开始一直四心论师学习大小乘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教育，最终呢通达了这个教法，尤其是对这个音名方面呢非常通达的。他也造了很多论点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真理门论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极量论。尤其是在造极量论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所住的山洞，可以说是这个山洞的门口吧，有些部分佛教史等讲的时候，在山洞的门口用这个白土开始书写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开始书写这个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的极量论，开始书写这个极量论。那么就是在这个可以说宋词当中也是这个讲过净离定量欲立身大师善师救护者。为陈亮故就是说从智论为主善说闪说即为会为一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这个造这个顶礼句和这个立誓句。那么当时在这个可以说传记当中讲过，那么当他一书写这样一种一个寄送的时候呢，整个就说是这个天地开始发这个光明，五彩的光明，然后一切外道的这个身体全部变为僵直的，像这样都根本没办法动弹的，像这样一种情况就出现了。这些外道感觉很奇怪，到底什么样谁的力量使我们的身体都没办法动弹呢？其中有一个有神通的这个外道，他观察之后呢他就知道这个陈大论师想要造一部这个英明的论点，想要造极量论，通过他的这个威力使这些外道的身体不能动弹的，所以说他就发心想要这个阻止他。所以说当这个陈大论师出去化缘的时候呢，他首先是这个两次把这个他写在这个岩石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宋词擦掉了。第三次的时候呢陈大论师就是说我造这个造这个论点是有必要性的，能够对众生有利益，如果说是开玩笑的话请不要插曲，我是有必要性的。那么如果说是要辩论的话，那么就不要这样，应该现身出来我们做辩论。那么这个第三次这个外道把他这个宋文擦掉之后呢他就想应该辩论一下，不论如何呢应该和他辩论，因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也有这个很殊胜的智慧，对佛法也了解一些，所以他认为应该和陈大论师辩论。那么就是说陈大论师化缘回来之后呢，他看到这个外道现身之后马上跟他辩论，然后呢在这个佛教史当中讲，辩论到第三轮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外道就是哑口无言，彻底就是说是这个失坏了自己的律宗。从辩论方面呢已经彻底的失败了。那么外道呢他就说现在比赛神通，然后他自己开始吐火，吐火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这个陈大论师的这些字句啊也烧毁了，然后把马上要把这个陈大论师的衣服也好像烧着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陈大论师就升起一种厌离心嘛，在这个不论佛教史当中讲的陈大论师升起一个厌离心，他认为这样一种众生太刚强难化了，辩论完全已经失败之后呢还不服输，然后呢还要这样一种这个使用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来损害他，所以他自己就 不想利益众生的，他自己想入灭，就想要去这个取证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果位。他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项圈嘛，项圈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把一个书写这个即将论这个白土啊，他往空中一扔的时候，他说这样的项圈或者白土落下来之前，我就取证罗汉果，像这样的话他就发这个愿。那么就是说他当他刚要就是跳起来取证这个涅槃果的时候，他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白土落下来，他又看到的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就说在空中显现，他的本尊就说百世不厌的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在空中显现，然后呢文殊菩萨把这个他的白土接住了，然后呢给他交接，他说我的唯一的爱子，像这样的话你这样一种这个发起这样一种下劣的心呢，是会升起劣慧的啊，肯定会升起下劣的智慧，不要这样做。那么就是说陈大论师他当时呢就是给这个文殊菩萨也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些众生太刚强难化了，然后呢我是没有办法调化他，那么菩萨你见到了也没有给我做加持，所以说像这样两种因缘，我必须我现在呢就是想要这个驱逐到涅槃当中啊。文殊菩萨呢就是安慰他，他就乃至于你成佛之前呢我一直做你的善知识，还有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论点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像这样的话必须要圆满完成，像这样做了这个很多的安慰教解之后呢，那么就是说陈大论师呢就是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然后呢就是圆满造了这个即量论，造了即量论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内道的佛法也是大兴的，然后呢外道呢就纷纷失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陈大论师他人家的这个英明方面的造诣，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护持佛法方面的这个殊胜功德，最后也说是这个证得了这个究竟的成就的。然后呢就是说是陈大论师的弟子是自在君，然后自在君的弟子就是法身论师，然后呢就是说法身论师呢他最初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外道的教法当中精通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婆罗门的教法，然后不能佛教史说呢，当他准备去他的一个舅父嘛，是一个反正一个长辈面前叫领取外道出家的字据的时候呢，那被他的这个舅父嘛就驱赶出来，不要他出家，他就升起一个他很生气，他就是说我要投入到佛法当中，然后以后呢我一定要就是彻底的就降服一切的外道的宗派，然后呢就在佛法当中进行这个出家的时候呢开始这个精通了佛法当中的一切这个学问，佛法当中的知识也成就了，然后在这个按照一般的堪布的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过，他老人家修持这样愤怒本尊嘛，修持愤怒本尊现前的时候呢，问他需要什么习地的时候，他就是说我需要尊胜诸方的习地，所以说呢就本尊就赐予他尊胜诸方，尊胜诸方的意思就是说和任何人辩论都是绝对是胜利的，不会失败的，这个方面叫尊胜诸方，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摩诃那些祈祷文当中也说尊胜诸方同法身，也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进行赞叹的，所以说他老人家就是说得到了这样一种尊胜诸方的这样一种习地，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破斥这个最详尽的破斥这个外道的这个观点，他要了知外道的最秘密的说法，所以说呢他自己乔装打扮潜入到这个外道婆罗门上师的这个家里面，然后呢首先呢就是说是可以说通过很多方便呢令他的这个妻子就是婆罗门这个上师的妻子很高兴，然后呢就说通之后买通之后呢他就说就是说我藏在床底下，然后呢当就是说你询问到外道的这些最秘密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呢，那么我拉孙子的时候呢就问你的丈夫，然后呢有丈夫回答的时候我就能记得住，通过这个方面就是知道了这个婆罗门他的这个教义的最隐秘的方面嘛，因为这个辩论虽然就是说成了就是法身论师他的智慧超群，确确实实呢就是说真正正面辩论的话就智慧非常超群，但是呢如果不知道对方最隐秘方面的话，破斥起来的时候呢都是要费些周折。所以他自己呢首先呢用这个善巧方便打听到了这个外道的最秘密的这个教义，然后通达之后呢第二天就开始贴出这个布告，说是要向一切外道挑战，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外道纷纷应战的时候都被这个法身论师一一击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护持了佛法，他尊胜诸方的美名呢也是这个到处传扬的，后面呢就造了这个四量论造四量论的话就是说一明七论嘛，一明七论四量论是最主要的，它主要是解释这个即量论的，是即量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注释。所以说呢在这个造完这个即量论之后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很多人呢就不懂，很多人不懂呢就对他做诋毁，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个很多种说法，上次昨天讲的是一种吧，他自己把这个论点拴在狗尾巴上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既然你们都看不懂了，就好像就是说以前不是有这个规矩嘛，如果这个论点不被大家所接受的话，就这个论点必须要拴在狗尾巴上面焚烧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说呢法身论师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看不懂了 看不懂的话，就像相当于我们造这个论坛一样。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其他的班级党呢，就是说看他就是所造的思量论呢根本看不懂，很多地方都看不懂，所以说升起嫉妒心之后呢，就把这个他老人家的论点拴在狗尾巴上面开始烧。那么这个时候呢，法术论就是说呢，你们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就证明我的这个论点呢，以后会像狗一样的话，就是说是遍满到各个地方，因为这个野狗呢到处都跑，到处去的。所以说你们这样做了，我的这样一种论点是不会隐没的，我这论点以后就会像狗一样，像这样的话到处流传，就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这个思量论好像有一个知识，第一品有知识，其他的没有知识。他的弟子叫什么名字？天王会吗？是什么？造了三次注释啊，好像前后造了三次注释。第一次造注释的时候呢，法顺大师看了之后呢不满意，烧掉了。第二次又造了注释的时候呢，就说是法顺大师看了又不满意，又扔到井里面去了。第三次造注释的时候，他实在没办法，他自己在这个注释的后面写了个寄送，多半是前世没有因缘，智慧也不行，所以说像这样的勉勉强强造了这个论点，造了这个注释给上师的这个论点造了个注释。法顺大师看了之后呢也没有烧了，反正这个注释就留下来了。也就是说呢，他法顺大师里面很多英明的秘诀啊，就是很甚深啊，就不要想就是说其他的随随便便能够知道。其实变成是大弟子方面呢，很多班子长都看不懂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最后就是说，很多这样一种英明的论点，我显现出来造出来之后呢，最后还是回归到我自己的智慧当中，回归到自信当中去的。这方面就是他人家造这个思量论弘扬这个佛教英明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要的过程吧。这个里面呢也是有这个可以说这样一种限量品或者城中品，这方面也有，就是成立佛陀思量师傅啊，这方面是用很多很多书生的理证进行观察而成立的。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印度就是说是造论和释论的这个他们这个作者方面进行观察的，后面呢就是辗转流到这个汉地和流传到这个藏地。那么在汉地当中呢，就是说是英明的讲解弘扬呢不是非常的兴盛啊，虽然也有一些大德造这些这个有翻译的，然后呢也有这个造注释的等等，但是总的来讲的话不是很兴盛。那么在藏地的话，这个英明的这个这个讲解的话是非常兴盛的。在前夜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净明论师呢，也有在这个中观专论当中呢对这个英明方面有宣讲的。还有这些这个意思呢也翻译了一部分的英明的著作。那后面的话，这样一种这个马意思呢翻译了思量论，还有那恶意思呢就翻译了这样一种这个吉良论等等。像这样的话翻译完之后呢，就开始逐渐的开始这个弘扬。然后呢就是说后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师子净净师子善慧师子呢，他自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开始这个创立这个辩论辩经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规矩。然后呢就开始这个英明的方式呢开始逐渐的流传。后面呢到了这个萨迦班智达的时候呢，又著这样一种这个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呢就是统称呢是这个七部英明的精华，七部英明的精要就是这个量力保证论。所以说呢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对于法顺论师陈丹论师的究竟观点究竟意趣呢做了详尽的观察。那么对于其他的雪域派就是英明前派的这些论师的观点呢做了破斥。所以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萨迦派也好，林巴派也好等等，哪个宗派呢都要学习这个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和思量论呢都是作为必学的这样一种英明的课程的。后面呢逐渐流传到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师徒的时候，也将这个英明呢进一步的发扬广大，然后在各个寺院当中呢就创立这个就是说广大的辩论的这样一种制度啊或者规则，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愈加弘扬到现在吧。所以说呢这个灵马派以前的话就是对于这个英明辩论方面呢，好像从传记啊从方方面面看的时候呢都不是非常的兴盛的。那这个无光尊者他们就是非常通达这个英明，但是呢在这个本派当中呢，他以修持这个密法推持大圆满为主，所以说这个英明啊或者说这中观方面的话不是非常广大的弘扬。那么到后面呢这个摩诃婆去出世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中观方面的这个注释还有呢英明方面的注释呢，就说是做了非常详尽广大的这个抉择，很广大就是抉择吧。所以说他人家写了这样一种注释之后呢，各个就是传承弟子很多寺庙呢开始重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相，开始重视这样一种中观和英明，然后逐渐的这现在很多寺院明白派的很多寺院当中呢都有这样一种学习英明的传统，也有辩论的这样一种传统。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藏地来讲，他的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传承，他的法源法流呢是很清净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藏地能够学习这样一种英明的论点，从加持力啊或者从其他的这个讲解的方式，从窍诀的讲法来讲啊，都是这个非常圆满。尤其是上次也讲过玄奘波波摩揭他老人家的这个英明的注释啊，他也有这个辩论呢，也有这个窍诀的。那么前段时间什么时候去年我也讲过嘛，从这个印度就是说传来的消息也是这样的， 就很多这个格鲁派的这个格西大寺庙的格西看到他老人家的注释之后呢非常的赞叹，就是说显现上面这个康区的这个墨盆呢，他好像也是没有长时间的学习，没有长时间的闻思而变的，照了这个英明的注释啊，就释量论的大书，就是所有的窍诀观要都已经具备了，这个非常稀有。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其他宗派的大德格西呢也是看到注释之后呢再再的赞叹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也是主要是沙迦班智达的观点，包括我们觉得观点为主，像这样进行啊学习的时候呢应该说对我们来讲有一些可以说是这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在学习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专心精进。那么今天呢只是讲的这个历史了，下一堂课肯定上是要准备开始讲这个正文，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